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0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三。我们已经看过许多重要真理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里面，神的家就是伯特利，就是这些种子其中的一个。但是很少基督徒认识神家的经历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的，许多人都知道根据新约神的家就是指教会，但是实行的正当的教会生活在哪里呢？虽然在地上有千百万的基督徒，很少人有真正的教会生活。很多人主日早晨的崇拜仅仅是坐在会众里面听某某传道或者牧师讲道，这个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实行的正当的教会生活。根据圣经，在真正的教会生活里面，每一个得救的人必须是活的进功用的肢体。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必须要进功用，肢体不但进功用，更是生活在一起，每天活泼的在基督里彰显神。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实行的教会生活。关于这一个实行的教会生活，它的真理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35章以前，神是称为某人的神，比如说亚伯拉罕的神或者以撒的神，他是一个个人的神。但是第35章第7节有伊勒伯特利 El Beth El， 意思就是神的家的神，他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神，现在他是团体身体的神，是神家的神。很多基督徒他们只经历神是他们个人的神，很少有经历神是神家的神。请问你对于神是团体身体的神有多少的经历呢？我们都需要这样来经历神，经历他对我们不光是个人的神，也是神家的神。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创世纪35章，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根本的转弯。不过呢，很少神的儿女欣赏这个点，他们一再读这章圣经，却没有看到其中包含根本的转弯。在这章以前，神是个人的神，他是亚伯的神、以诺士的神、以诺的神、挪亚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到了这里，他不再是个人的神而已，乃是伊勒伯特利，就是神家的神。在希伯来文里面 El 意思就是神，在伊勒伯特利这个名称里面，希伯来文的字首和字尾两次都是用到神，是 El Beth El。 就这一面的意思来说，神家的神是双倍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对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多少的经历，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对于神是我们团体身体的神有了一些的经历。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经历神的确是团体的，而不仅仅是个别的。我们都能够做见证，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所经历的神，比我们在个人生活里面所经历的要丰富要甜美的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在教会生活里面。在个人方面，我们可以经历亚伯拉罕的神或者以撒的神，但是我们不能经历伯特利的神。只有当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才能够经历神家的神。如果在许多年以前有人对你说到团体身体的神，那你听起来会好像听外国话一样，但是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已经熟悉这种的经历，并且欣赏这种的经历远过于我们对神个别的经历。 不过呢，这个不是说没有个人经历神的一面，就是今天还有个人这一面。永远不要忘记，圣经的真理总是有两面的，对神的经历也是这样，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团体的一面。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是对神没有经历，就是对神只有个人的经历，他们缺少对神团体的经历。但是在教会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团体的经历了神。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对你们有些人说一句诚实的话，虽然你们和我们一周又一周的聚会，但是你们对神却没有团体的经历。比如说你们每天在私下的生活里面有祷告，但是你们在教会聚会里面从不祷告，在聚会里面你们是旁观者，好像是看球赛的，你们看别人打球，但是自己却不打，你们从来不参与那个聚会。不仅如此，有些人还会批评那些参与的人说，哦，这个人太鲁莽了，那个人太快了。但是你们自己怎么样呢？你们在这里是要做批评加观众，还是要参与教会生活呢？这个就指明我们中间有些人，他们不欣赏对神团体的经历。我们有些人在聚会里面还是不祷告，如果别人要你们祷告，你们总会为自己找借口。这个就表示你们认为别人是祭司，自己呢是平信徒。你们这样做就是建立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阶级，在神眼中这个是异端。我们都必须要祷告来推翻这种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制度。假如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祷告聚会很好，那一定是因为祷告聚会里面没有神职人员或者平信徒。虽然许多人祷告，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独自完成一个祷告，常常是许多人合成一个祷告，叫做老旧的传统的方式。有的人他不单包办一个祷告，同时还可能包办两三个祷告。有的人不是根本不祷告，就是一连做好几个祷告。但是在正确的祷告聚会里面，应该有人祷告了一个短句，别人就接上去，这样很多人一同进贡用献上一个祷告。这个就是伊勒伯特利的经历，这个就是对神团体的经历。创世纪35章是从对神个别的经历到对神团体的经历的一个根本的转弯。在这一章以前没有提到伊勒伯特利，在第一章启示以罗心，在第二章启示耶和华。以后呢，神告诉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到了35章，我们就看见一个新的神圣的名称，就是伊勒伯特利，就是神家的神。在这篇信息我们会看到，神告诉雅各说他的名字不再是雅各，乃是以色列，这个意义。在35章10节说，神对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而雅各好像对神说，那你的名呢？你的名是伊勒伯特利。今天你是谁呢？今天你是雅各呢，还是以色列呢？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假如回答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摔跤者，那这个太道理了。以色列是教会人，而伊勒伯特利是教会生活。我们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教会人，这样讲就不是道理了，这是经历。教会人就是一般被神充满的人，而教会生活就是神的团体生活。 教会人是一般被神充满的人，共同生活来彰显神，享受神。这个是在伊勒伯特利的以色列。下面第一点，雅各的祭坛。在伯特利，雅各筑了一座坛。雅各对坛的经历是渐进的，当他在伯特利头一次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并没有筑坛。他虽然把他的梦解释得很好，但是在那里他只立了一根柱子。他在巴坦亚兰的那些年间没有筑坛献东西给神，反而使用了很多很多的把戏来抓夺这个拉班。等到他离开了巴坦亚兰以后，雅各首先回到约旦河东边的苏格。在创世纪33章17-18节，圣经没有像提到事件那样说苏格是在迦南地，他没有说苏格是在迦南地。雅各在苏格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大棚，但是呢，他在那里没有为神筑坛。这个就表明他在哪里是关心自己，关心他的牲畜，并不关心神。最后他离开了苏格，前往迦南地的示剑去，然后在示剑支搭帐篷，并且筑了一座坛。雅各给那座坛起名叫做什么呢？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一座坛是给雅各自己个人所经历的神所筑的，他称那座坛称作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实际上呢，就是称那座坛做他自己的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为自己个人寻求属灵的经历，他们学习怎么样个人经历基督并且依靠神。神对这样的人不是伊勒伯特利，乃是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很少基督徒今天关心神就是神家的神，反而呢，几乎所有寻求的基督徒他们都关心神是他们的神。有的人可能会说，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吗？说神是我的神，那有什么不对？哦，这一位奇妙的神是我的神啊。可能他们的创世纪不超过30章，他们必须要往前到35章，到35章他们就看见神不仅仅是个人的神，更是神家的神。雅各他在28章的伯特利，然后在巴坦亚兰，然后在苏格，在这些地方都没有祭坛。然后当他到了示剑，就筑了一座坛。在示剑筑的这个坛虽然十分好，但是这个坛不是筑在神的家里，不是筑在教会生活里，反而呢，这个坛是筑在列为离开教会生活的地方。你假如去看一看地图，你就会看到示剑离伯特利并不是太远。示剑这个词的意思是尖头，它表征力量。雅各来到示剑，他就得着了加强，因为示剑是一个加强的地方。同样的，当我们来到我们的示剑，我们也会得着加强。今天基督教里面几乎所有的所谓奋心会都是在示剑，这些的奋心会不过是加强人。许多的基督徒他们需要示剑，需要奋心会，需要一年一次的来给他们加强。没有一个奋心家，他们是关心教会生活，他们只在意加强人，叫人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往前。他们没有说到与教会有关的事。在示剑，请注意所筑的坛是称作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以那个与个人有关之神的名称 来称呼的。他的名字并不是伊勒伯特利，以那个与团体的身体有关的神的名来称呼。有的人可能会说，在事件得着加强不是很好吗？但是请你看看雅各在创世纪34章所遭遇的，他在事件定居了以后，麻烦就临到他了。他有帐篷可以居住，有祭坛可以献祭给神，虽然可以满足了，但是神没有满足。所以呢，创世纪34章的经历是必须的。好了，麻烦来了，这个麻烦叫雅各失去了平安。接着在创世纪35章第1节，神就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好像神在那里告诉雅各说，我不要你住在世间，仅仅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得着加强是不够的，一个加强的生活永远不能叫我满足，我渴望的是教会生活，我不是要力量，我是要神的家。你不要我不要你留在世间，我是要你上伯特利去。雅各到了伯特利，就筑了一座坛，把这个坛起名叫伊勒伯特利。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对祭坛的经历是渐渐进步的。首先他在巴坦亚兰或者苏格没有祭坛，以后呢，他在事件的祭坛是给他个人经历的神筑的，不是为着对神团体的经历筑的。个人对神的经历是好的，但是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个人的经历往前到团体的经历。祭坛是为着奉献，你们可能都已经将自己献给主了，但是这个奉献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世界呢，还是在伯特利呢？是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的经历呢，还是伊勒伯特利的经历呢？我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不止一次的献上自己，但是我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的奉献就比以往的奉献是高得多了。在教会生活以前，我的奉献是单单为着自己的，是为着叫我能够成为圣别属灵得胜蒙神悦纳。但是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呢，我的奉献就不同了。当你单独生活的时候，你不需要很多的奉献，但是啊，在你结婚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配偶啊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那个时候你就需要为着这个新的处境来献上自己。可能你会对主说，主啊，在结婚以前我曾经奉献给你，要成为圣别，要成为属灵，要成为得胜，那既然我结了婚了，我就必须要为着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你。我喜欢开窗，但是我的妻子却喜欢关窗，我需要奉献来配合这个处境。那你看，这个奉献是新的，是不同的。以后呢，你有了孩子了，你又需要进一步的奉献。当你进入教会生活，你就不仅有了一个制造麻烦的人，更是有了成百的这样的人。许多人他们害怕来到大的教会，以为教会太大了，长老们太长了，他们情愿到一个较小的地方。这个指明什么呢？这个指明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啊，就需要越来越大的奉献。你结婚需要奉献，你有了孩子需要更大的奉献，你进入教会生活就需要最大的奉献。没有自高自上的奉献，你是忍受不了有一些地方的教会生活的。你会对自己说，哎呀，在这个教会里面太难了，到处都有警察，我简直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的处境。因着你没有办法适应，你就必须要筑一座坛来配合它。我们都知道 在殿前面有祭坛，一个人假如不先在祭坛前面停留下，他就不能进到殿里面。你必须要在祭坛前面停下，献上自己，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被宰杀，然后呢在复活以后才可以自由地进到殿里面。祭坛是什么意思呢？祭坛就是为着宰杀的。有的人说教会生活很好啊，但是我不能忍受那些带头的弟兄们。有的人说我欣赏教会生活，但是我就忍受不了那些带头的姊妹们，他们太圣别了，他们的那种圣别啊，杀死了我。那你应该到哪里去呢？你是回到世界呢，还是回到巴坦亚兰呢？你没有别的路走，你只有爬上伯特利的祭坛并且被宰杀。在世界的祭坛是一个个人的祭坛，但是来到伊勒伯特利的这个祭坛呢，是团体的祭坛，这个是神家的祭坛。你必须要为着神的家将自己献在上面。我已经献了许多次了，并且多年以前就被宰杀了，现在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半点我。你不能半点一个已经被宰杀的人。你如果不接受这句话，在伊勒伯特利足坛，你就不会一直停留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天要么你是离开，要么你是冷淡，你高兴就来聚会，不高兴就不来。好像教会是教会，你是你，你和教会彼此没有关系。你假如不是变得冷淡，就是离开教会，因为呢你被半碟了。教会里面是满了半碟人的人。很久以前在中国大陆，我就为着教会生活被宰杀了，所以你们没有人能够再宰杀我了，我不会再被你们半碟的。这个是在伯特利所筑的坛的经历。如果你还会被半碟的话，那就是说你在世界可能有祭坛，但是你在伯特利没有祭坛。在伯特利有祭坛的意思就是为着教会生活有奉献，你需要为着教会生活有特别的专一的将自己献给主。假如你这样做，你就永远不会被半点，反而呢你会准备好接受试炼，接受试验，接受苦难。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祭坛，这个才是在伯特利的经历，就是教会生活的经历。如果你再去读创世纪28章到35章，你去注意祭坛这件事，你就会注意到从来没有祭坛到有最高的祭坛，就是在伊勒伯特利的祭坛，在这中间是有一个进展的。为着教会生活，我们需要确定的专一的奉献。我们需要说，主啊，现在我要彻底的专一的奉献给你，这个不是为着使我圣洁属灵得胜，乃是为着使我能够经历你的家并且住在你的家里。保罗在提前3章15节对提摩太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我们需要在神的家里来经历神，并且在神的家里有合宜的举止。这个呢就需要确定的奉献，特别的祭坛。以往我们所经历平常的一般的祭坛就不够为着这件事，我们都需要在伯特利的祭坛那里有最高的奉献。在雨库沃的事迹里面，基督教的教师们他们出版了许多关于奉献的书， 但是呢，就我所知道的，没有一本来告诉基督徒是要为着神的家献上自己。这个 Mrs. Whitehall Smith 史密斯夫人，她的名著就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这本书呢，是非常着重奉献的事，但是它只是为着喜乐的基督徒生活。他甚至点出奉献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但是他没有说到教会生活。与这个 Mrs. Smith 很有关系的这个 Keswick Convention 就是开禧大会，这个大会也强调奉献。事实上啊，这个开禧大会早期所释放的信息都集中在奉献上，但是就着我所知的，其中没有提到是为着教会生活奉献。几乎每一次基督教的奉献会，他们都强调奉献，但是好像几乎听不到人是为着神家的奉献。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没有看见教会生活，所以他们的祭坛最多是主宰事件。但是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必须要来到伯特利，到这里来足坛。我们需要为着教会生活有最高的奉献，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并且满足他心中的愿望。下面第二点，神的显现。雅各在神的显现这件事上也是经历一个逐渐的进展。在创世纪28章，神在梦里面向雅各显现，但是那个显现一点不扎实，也不具体。我们在梦里面所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具体的，可能它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坚实的。但以理在梦里面看见一个人体的大象，但是那个像不如真的人体那么具体。梦里面的那两条铁腿也没有罗马帝国的两部分那么扎实。但以理在梦里面所看见的事，但是他对这些事没有经历。同样的，雅各虽然在梦里面经历了神的显现，但是他在以勒伯特利扎实的经历神的显现。当雅各在巴坦雅兰的时候，主对雅各说说话，但是呢，那个说话不是主扎实的显现。在创世纪35章第1节，主也对雅各说话，但是那个也不是扎实的显现。只有来到伊勒伯特利，雅各才具体的经历了神的显现。这个是雅各对神显现的经历的进步。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对神的显现是有一些的经历，神的确向我们显现，但是那个显现不扎实。但是我们进到教会生活，并且在教会生活里面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能够见证在这里神的显现不但是真实的，并且是扎实的。假如有人留在教会生活里面一段时间以后离开，他就绝对不能否认他在教会生活里扎实的经历了神的显现。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神的显现是相当的模糊，但是在教会生活里，神的显现总是具体的。那这种的显现呢，坚实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几乎可以摸得到的。对神显现最好的经历，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下面第三点，神的祝福。那神的祝福呢，也是渐进的。在伯特利，就是28章的伯特利，还有在巴坦雅兰，还有在事件，在这些意象里面，雅各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呢，在比鲁以勒，神的确是祝福了雅各了，但是在哪里，神没有扎实的祝福他，雅各没有得着神具体的祝福。 因为他还没有在神所要他在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在毗卢伊勒神祝福雅各，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祝福他。但是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35章呢，在伯特利呢，神的祝福是非常扎实的。在哪里？神祝福雅各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也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你看，这些是神在伯特利的祝福的扎实的项目。第四点，雅各对新民的经历。在伯特利，雅各经历了他的新民，就是他自己的新民。原先他的名字已经在毗卢以勒改了，但是呢，在35章呢，就是在伯特利，他才经历到他的新民。在伯特利，雅各的全人被改变了，他成了一个新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前，不管我们基督徒做得怎么好，我们都不是新的。但是在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以后，里面有一个东西要求我们成为新的，我们必须要做新丈夫、新父母、新孩子。我们每天都经历这种里面的要求，我们领会到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是另外一个人。这个呢，就是变化的经历。教会的生活就是变化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更新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天天被更新，我们不是被改正，那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是在被更新。教会完全是一个新人，教会的生活是变化过的以色列的生活，这是新的生活，是带着新人和新的琐事。在伯特利这里，我们经历了新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神。在教会生活这里，我们天天被更新，我们留在教会生活的里面越久，我们就越更新。你的年龄会渐长，但是你这个人呢，却会成为新的。所有年长的弟兄姊妹都必须要成为更新的、更快的、更强的、更新鲜的。他们分享的时候需要比年轻人更响亮、更快捷。我盼望这一篇信息里面所有的点都成为你们实行上的经历。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最高的奉献，就是为着神的家，不是为着个人得丰富而有的奉献。我们假如有这样的奉献，我们就会有神具体的显现，并且要享受他丰满的祝福。然后呢，我们会热心又新。这个就是在伯特利的经历，这个就是教会生活的经历。